我们总觉得信息爆炸、注意力被稀释是最近这十几年才有的烦恼。但如果我告诉你，早在1945年，二战刚结束，就有人精准地预言了我们今天的困境，并且还构想出了一套解决方案，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嗯，这听起来确实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但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他就是范内瓦·布什，当时美国的科学沙皇，二战期间领导着整个美国的科研体系。战争一结束，他立刻就在思考一个和平年代的问题，知识的生产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消化它的能力。
没错，他在一篇叫《正如我们所想》的文章里提到，科学成果像高山般积累，但研究者们却被这些海量的信息给震惊了，根本没法有效整合。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刷手机的感觉吗？信息多到让人麻木。
完全正确。布什的洞察力就在于他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信息太多，而在于我们整理信息的方式太落后了。他打了个比方说，我们还在用方帆船时代的方法去处理喷气时代的知识洪流，传统的索引方式比如按字母按数字排序根本不符合人脑的运作方式。
哦，那他觉得人脑是怎么运作的？
他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联想。他说人类的思维并不是那样运作的，它是通过联想来运作的。你的一个念头会立刻带出下一个，就像走在一条由无数思绪连接起来的小径上。所以他构想了一个叫记忆扩展器，也就是 MEMX 的设备，来模仿这种联想式的思维。
记忆扩展器这名字听起来就很酷，所以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和我们今天的电脑有什么不一样？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个人图书馆，它是一个装满了微缩胶卷的桌子，用户不仅能查阅海量的书籍、文章、照片，还能在上面做笔记。但最革命性的一点是布什说的联想轨迹，用户可以把两个不相关的条目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轨迹，然后再把第三个、第四个加进来。
我明白了，所以它不是像文件夹那样一层一层的往下找，而是像我们的大脑一样，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看似无关，但对自己有意义的点。比如我看到一篇关于苹果公司的文章，可能会联想到牛顿的苹果，然后再联想到万有引力定律。我可以把这几样东西串成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轨迹。
对，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这条轨迹还可以分享给别人，这在1945年简直是天方夜谭。它等于是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构想出了超链接、个人知识库甚至社交网络的基本哲学。 MEMX 的核心就是用一种更符合人性的联想的方式来组织信息，而不是用机器那种死板的线性的索引。
这么说来， MEMX 不只是一个设备，它是一种全新的信息哲学，这个思想的种子后来肯定启发了不少人吧。
当然他直接催生了两位真正的超文本先驱，一位是道格·恩格尔巴特，另一位是泰德·尼尔森。恩格尔巴特更像一个实践者，他把布什的愿景变成了现实。
我听说过他，好像就是那个发明了鼠标的人。
不止鼠标，1968年恩格尔巴特在一场后来被称为所有演示之母的发布会上，向全世界展示了他的 Owen Line System， 简称 NLS。那场演示简直就是把未来搬到了现实。它不仅展示了鼠标，还有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多窗口操作、超链接、实时视频会议，几乎奠定了现代个人电脑交互的全部基础。
哇，1968年就有视频会议了，这太超前了。那另一位先驱泰德·尼尔森呢？他做了什么？
如果说恩格尔巴特是把蓝图变成现实的工程师，那尼尔森就是一位走得更远的哲学家。他不仅在60年代初创造了超文本这个词，还构想了一个比 MEMX 和 NLS 更宏伟的计划，叫做上都计划，也就是 Xanadu。
Xanadu 听起来像个神话里的名字，它和恩格尔巴特的系统有什么不同？
区别太大了。尼尔森认为知识的创造本身就是循环递归的，我们应该用一个系统去反映这种复杂性。 Xanadu 的设计里有几个核心功能是革命性的，比如双向链接，也就是说一个文件不仅知道它链接到了哪里，还知道自己被谁链接了，这就解决了我们今天网上常见的死链接问题。
哦，这个我懂了。就像一篇论文，你不仅能看到它的参考文献，还能看到所有引用了这篇论文的其他文章。
完全正确。更厉害的是一个叫转引 transclusion 的概念。在 Xanadu 里，你引用一段别人的内容，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直接把原内容嵌入进来。这意味着如果原文作者更新了内容， 你引用的地方也会自动更新，而且系统还能通过微支付自动向原作者支付版权费。
等等，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还在苦苦追求的版权溯源、内容付费和去中心化网络的终极理想吗？尼尔森在60年代就想到了。
是的，他想构建的是一个真正的文档宇宙，连接人类所有的知识，并且从根本上解决了版权和溯源问题。听起来，无论是恩格尔巴特的 NLS 还是尼尔森的 Xanadu， 都比我们今天的互联网要高级得多。但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今天用的是万维网而不是他们呢？
这正是我最想问的，这么完美的系统怎么就失败了呢？
哎，这就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个人悲剧和一点点邪教色彩的复杂故事了。先说恩格尔巴特，他的项目在所有演示之母后本该前途无量，但他后来加入了一个叫 AST 的个人成长组织。这个组织在当时被很多人批评为邪教，这导致他的团队核心成员大量出走，项目也就慢慢衰落了。
因为个人选择影响了这么伟大的技术项目，太可惜了。那尼尔森的 Xanadu 呢？
Xanadu 的问题更复杂。首先，它的技术理念太超前了，在当时的硬件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双向链接和转引需要巨大的存储和复杂的追踪机制。其次，尼尔森本人是个典型的天才怪人，偏执、自我中心，不善于合作。他把自己的团队搞得像个对抗世界的秘密组织，内部斗争不断，还拒绝和布什、比尔、盖茨这样的大人物合作。
听起来他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但不太懂怎么把理想落地。
可以这么说，最致命的是在项目最关键的时候，投资方 Autodesk 投了几百万美元，眼看就要出成果了，他却自己跑去参加什么性休养营，放任项目内部的权力斗争，最后投资方撤资， Xanadu 就此搁浅。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蒂姆·伯纳斯里的英国科学家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N 悄悄开发了一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今天用的万维网World Wide Web。
没错，相比 Xanadu 的宏大复杂，万维网简直是简陋的可怜。尼尔森后来轻蔑地评价它，说它不过是蹩脚的文本格式和一堆互相连接的目录，它只有单向链接，没有版本管理，没有版权机制。但正是这种简单让它变得极易实现和推广，
所以是简单战胜了完美。
不仅仅是简单，伯纳斯里背后有 CERN 这样强大的机构支持，有资金，有人力，而且他的行事风格非常务实低调，是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很容易赢得别人的信任，不像尼尔森天天把对抗坏人挂在嘴边。所以万维网的胜利可以说是简洁性、机构支持和创始人务实风格的共同胜利。
这真是一个技术史上的龟兔赛跑啊。 Xanadu 是那只构想完美的兔子，但半路睡着了。万维网是那只目标明确、踏踏实实往前爬的乌龟，最后赢了。但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我们选择了这个更容易实现的方案，是不是也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我们得到了一个连接了全球几十亿人的网络，但我们也失去了一个本可以更高级、更负责任的数字世界。尼尔森的批评虽然尖锐，但一针见血。万维网的单向链接让信息溯源变得极其困难。
我深有体会，一篇文章被转来转去，你根本不知道最初是谁写的，一段话被断章取义，你也找不到它的完整上下文。
这就是断联。尼尔森说，万维网连接了人，但几乎没有努力去连接思想。我们今天面临的后真相社会，假新闻、阴谋论满天飞，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这种设计的缺陷。写下的文字和分享的视频已经完全脱离了其背后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地传播信息。
抄袭和洗稿就更不用说了，复制粘贴太容易了，原创者的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如果当初用的是 Xanadu 的转引和微支付，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
是的，所以尼尔森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道德、美学和概念上的问题。我们为了追求效率和普及，选择了一个像机器而非大脑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冰冷的，缺乏人性的，它能处理信息，但不能理解思想之间的关联。
这么多年过去了，尼尔森还在坚持他的 Xanadu 吗？
他还在坚持。有一部纪录片叫《仰望星空》，里面拍到了他，他对着镜头说，如果当初没有成功，就要不断尝试。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幽灵，徘徊在数字世界的上空，不断提醒我们，互联网本可以有另一种样子。
随着我们现在越来越感受到当前互联网的弊病，比如信息茧房、深度伪造、 版权乱象 Sanadu 的那些理念是不是反而显得更有价值了？
绝对是，他提出的双向链接、可追溯的转引、微支付，简直就是对今天 Web 3.0 和去中心化网络的一次超前预言。它迫使我们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互联网？
但它的复杂性也是它失败的原因。我们现在重新捡起这些理念，会不会又陷入过度设计的陷阱？
这是个好问题，但我觉得 Sanadu 的失败是实现路径的失败，而不是概念的失败。它的核心思想，比如信息的责任制、可追溯性、对原创的尊重，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我们不一定非要100%复制 Sanadu， 但它的理念可以作为我们构建下一个时代互联网的灯塔。
这么说来，从布什的 Memex 到恩格尔巴特的实践，再到尼尔森的 Sanadu， 这些超文本的先驱们早就预见到了我们今天会遇到的几乎所有问题。
是的，他们对知识的关联性、信息溯源和数字版权有着惊人的远见。而万维网的普及虽然实现了信息共享的民主化，但也确实是以牺牲这些深刻的价值为代价的。
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个像机器而非大脑的互联网，这个比喻太精准了。它高效、庞大，但却冰冷，缺乏深度的关联。
我们解决了信息连接的问题，却制造了思想断联的困境。这确实不是技术难题，而是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忽略了对这个数字世界的道德、美学和概念层面的思考。
Sanadu 的未竟之梦是关于互联网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深刻反思。它提醒我们，技术选择并非中立，每一次简化或放弃都可能在未来造成难以弥补的断联。当我们沉浸于便捷的数字世界时，是否也该偶尔停下来问问自己，我们是想要一个高效运转的机器，还是一个能够真正承载和扩展人类思维复杂性、促进知识深度创造和共享的大脑？或许在未来的某个 WebX0 中，我们仍有机会将那些被遗忘的理想重新编织进数字文明的宏伟叙事之中，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档宇宙，让信息不仅流通，更能追溯、负责，并激发更深层的联想。